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个大陆法官的修炼历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大陆沿海地区的一名法官，于1997年有幸得大法走入修炼。那时候我是基层法庭的庭长，掌管着几个乡镇的民事案件的审判权，面对各色打官司的当事人以及领导、同事、亲友等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，很难独善其身，也经受不住名利情的诱惑，造业一身。年纪轻轻，浑身是病，肝胆脾胃心没有一处是没病的，还患有慢性肠胃炎和严重的慢性鼻窦炎。鼻窦炎犯的时候，晚上睡觉会被憋醒。一，得法弘法。在得法修炼后，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在学大法的过程中，遇到矛盾向内找，看自己，修去自己不好的一丝一念，心性不断得到升华。自己就是这样在修炼中不断同化大法，不断升华自己，不断提高境界，身体也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，有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。看到我无病一身轻的状态，家人也无比高兴，非常支持我修大法。在修炼中，我逐步修去常人的恶习，不断改变自己，例如不再接受打官司人的宴请礼品等。无论打官司的人对自己持什么态度，对自己是否理解，是否有人讲情，处理案件都做到公平公正，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。也要求本法庭其他人员注意不做以权谋私之事，让他们多做换位思考。如果自己不是法官，而是打官司的人，自己希望碰上什么样的法官处理纠纷呢？也给他们弘法，讲给他们真善忍的美好和善恶有报的道理，使他们也能做好人，做好法官。我还向法院的领导、中层领导和其他法官及人员弘法，并赠送转法轮给他们看，他们也非常认可法轮功，非常认可真善忍。因此我所在的法庭风气很好，连续几年受到中级法院的表彰。二，迫害骤起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氏邪恶集团利用中共邪党荒唐地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，一时间黑云翻滚，血雨腥风铺天盖地。这时的单位领导和同事在中共邪恶的压力和毒害下，不再认可法轮功，不再认可真善忍，他们站在了迫害者的一边。这时我内心很痛苦，但我坚信法轮功没有错，我会坚修到底。我向家人、同事、领导讲真相，给他们讲法轮功，教人做道德高尚的人。家庭中需要道德高尚，单位中需要道德高尚，社会上需要道德高尚。法轮功正是这样做的，师父正是这样教导弟子做道德高尚的好人和更高境界的好人，并指导弟子修炼，没有任何政治目的，这对整个社会不都是个好事吗？一次院长找我谈话时，他要求我与法轮功划清界限。我告诉他，我练法轮功道德高尚，身体受益了，无病一身轻，这你是知道的。这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怎么能翻脸不认师父接批呢？那还是人吗？就像你提拔了什么人当庭长和副院长，在你蒙冤遭难的时候，你提拔的人倒过来接批你，你会好受吗？接批你的人能是好人吗？院长一时不说话了。就这样，谁找我谈，我就给他讲真相。他们说没有转化你，反倒被你转化了。后来悟道，讲真相的过程就是除恶的过程，就是救人的过程。三，三次进京。1999年7月21日，我放下手头工作， 踏上了去北京上访之路。2000年，我有两次进京正式法，第三次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练第五套功法，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公安分局，警察要我登记身份。我当时想，我就是修炼大法的，就是来堂堂正正正式大法的，登记就登记。我给了他身份证，告诉他我就是一个法官，任职庭长，因修炼大法被免职了。登记完后，我就转身走出了房间。走廊上两侧每隔7-8米就站着一个警察。我目不斜视地走出了天安门公安分局大门。刚出门，一辆空着的出租车就斜插着朝我开过来。我一招手就停了，司机载着我直奔火车站。后来我认识到，在天安门公安分局配合登记身份信息是错误的，引出后边被加重迫害。从北京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想睡觉，但是妻子像是失去了理智，不让我睡觉，闹着非要离婚。我想，不能离，离了怎么救度你呢？这一念就破除了旧势力利用妻子干扰我，并奠定了他将来得法修炼。我说，我先睡觉，下午上班回来再说。心里想，下午上班也许回不来了呢。就这一念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。从北京到回家的路上，我人还没有回家，电话已经从北京打到了省政法委，又从省到市政法委，市政法委书记要求县级市政法委进行严肃处理。政法委通知法院院长，法院院长一天之内跑了3-4次政法委，听说院长为此还写了书面检查，中共协党的株连政策可见一斑。法院领导以谈话为名，将我软禁在办公室，然后绑架到辖区派出所。我在派出所被非法拘禁2天2宿，警察企图对我非法劳教。在被拘禁的第二天晚上，我找派出所警察说，你们拘禁是非法的，出了问题你们负全部责任。我想，我不能接受迫害，我要破除它。晚上趁他们不注意，我从2楼窗户跳下，当时觉得腰部蹙了一下，躺在地上，腰部很痛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有师父保护，没有事儿。我慢慢爬起来，穿上大衣，慢慢往家走。结果在路上又被警察绑架回派出所。第二天，法院派人把我接到一家宾馆软禁起来。原来是上头不同意批劳教，说法官被劳教影响政法系统形象，其实是师父的呵护。人怎么能说了算呢？我被单位法警等人员轮流看守，妻子到处打听我的消息。后来有善良的同事悄悄告诉他地点，他去看我。当时我腰部疼痛，不能弯腰下蹲，妻子要求到医院检查。检查后发现我腰椎骨折，我坚信大法弟子没有事，坚持练功，很快就恢复正常。看守我的人都感到神奇。我要求立即回家，结果院长在邪恶的压力下，瞒着我的家人，偷偷将我关进了精神病院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四，精神病院。当时我们这个县级市就有40-5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这个精神病院迫害，我是其中之一。我们每天被迫打针服药，后来增加了一种小白药片，吃后会使人昏昏欲睡，记忆力减退，甚至有可能丧失部分记忆力，并严重损坏肝脏，对人体非常有害。开始我采用躲过护士的检查后，再偷偷把药吐出来，并在医生面前假装昏睡不醒，精神不振。结果他们不再增加药片。我想，这毕竟是人的做法，不符合大法弟子堂堂正正修炼的原则。于是我在吃饭时与在同一楼层的6位同修商量，如何破除这种邪恶迫害。我们决定晚饭后集体练功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些良知尚存的值班医护人员没有管，我们很高兴。 也许是起了欢喜心，一天晚上，我们正在练功时，被江姓科主任，已经被国际追查组织列为被追查对象发现，他魔性大发，对我们几个人拳打脚踢，大打出手，我的眼部被他一掌打肿。第二天，他将我们六个大法弟子叫到大厅中，逐个绑在吃饭的长方形桌子上，两个男护士一边一个，双手按着我的背膀，使我坐在凳子上不能动。江姓恶徒就用布袋子将我的双胳膊和手绑在长方形的饭桌上，然后将电针插在我的双手的虎口上，也就是拇指与食指之间的部位。电针连接着类似变压器的仪表，仪表连接电源，将打开仪器开关，加大电压档次，顿感双臂麻木疼痛，开始还能坚持，心想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在邪恶面前表现的痛苦，但是那种痛苦会使人喘不过气来，像要窒息一样，会不由自主地张大嘴巴，啊，长长地喊出声来。电压档次越高，喊声越长越高，那些目睹此一酷刑的真正的精神病人一个个吓得躲到墙角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酷刑没有使我们退缩，一天晚饭后，我们几个人切磋，认为应该堂堂正正的反迫害，拒绝吃药，绝食要求回家。第二天我们同时拒绝吃药，同时绝食。第一天院方还不在乎，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医护人员开始对我们强行鼻饲，几个人把我按在床上，一个女护士长从鼻孔给我插管子，她有意使劲往下插，再抽出部分来，再使劲插进去，再抽出来，如此反复刺激胃壁，使我恶心呕吐，喘不过气，说不出话来。鼻饲液体里加进了不明药物，每次灌食时我都感到浑身发热、烦躁、心神不宁、昏昏欲睡。据悉，当地政法委对此事非常紧张，多次到医院询问为什么绝食，是谁组织的，他们认为我们是有组织的统一行动。到第十天，我们被换到洗脑班，被关到洗脑班的同修被换到精神病院，我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两个月，加上在精神病院被非法关押两个月，共计被中共协党非法关押四个月。从那次绝食后，我的胃健康如金刚铁柱一般，过去饿了胃会难受，吃多了胃也难受，如今不管吃多吃少，胃部都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，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。五，解体迫害。2007年，法院新来了一位年轻院长，听说我练法轮功还讲真相，就罢免了我的审判员职务，并有几个副院长集体找我谈话，说我们受院长委托找你谈话，第一，写出书面保证不练了，不宣传；第二，罢免你的职务，人大常委会的材料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自己选择。我说我练法轮功没有错，我的职务你说了不算。他说谁说了算？我没有回答他，心里想我师父说了算。之后我向内找，找到自己还有怕心，还有利益之心，怕丢失利益，虽然自己有执着，但是也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弟子也不承认。在大法中通过学法修炼就可以归正自己，就能够在大法中升华，旧势力不应该存在，其安排也不应该存在。我和妻子和孩子也已经得法修炼几年了，一起发正念，清除一切邪恶因素，又用真实姓名写了一封真相信，复印了多份，分别寄给人大常委会的主任、副主任和我知道名字的委员。内容除讲明法轮功真相外，还揭露了法院打着人大旗号对我进行迫害的情况。后来免职的事儿，法院就撤回来了。2014年2月一个周六的上午，我和妻子带着神韵光盘沿街给商店发送，结果遭人恶告，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。我们不配合，零口供，拒不签任何字，就是讲真相发正念， 在师父的呵护下安全回家。在常人这边看，是拘留所因为我们两人体格不合格不收，警察只好通知法院把我们领出来。周一上班，法院院长、纪检组长找我谈话，要求我保证不宣传法轮功，不给法院带来不好的影响，否则就辞退或者自己辞职。我想不能让他们造业，必须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，对于大法弟子的修炼、工作及家庭生活安排，只有师父说了算。我说，什么保证也不会写，大法弟子只对师父做保证，怎么会对人保证什么呢？说不给法院带来负面影响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大法弟子按真善人做好人，怎么会给法院带来负面影响呢？只能带来好的影响。至于说辞职辞退，人说了不算。人一生干什么，享多大的福分，那是上天安排的，人怎么能说了算？大法弟子的工作生活，只有师父说了算。事后，我和妻子马上向内找，因为环境宽松了，起了欢喜心，不注意安全，公开在大街上发神运光盘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而我自己还有无神论的因素没有清除干净，信师信法还打折扣，才出现了法院的迫害。六，不忘救人。工作中的场所就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场所，我就利用这样的机会给他们讲真相，直到后来的劝三退，告诉人们法轮功是受冤枉的，天安门自焚是江氏集团策划的，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组织，是一个邪教组织，退出可以保平安，可以避免灾祸。然后列举明慧网的报道的例子，告诉他们参与迫害大法会遭到恶报，列举当地人们熟悉的人和势力，他们大都会认同认可，并同意化名三退，退党退团退队。在处理案件开庭前，我都是首先了解一下诉讼双方的基本情况，进行开庭前的调解工作。在调解过程中就参入讲真相，理智的、智慧的根据当事人的接受能力再劝三退。后来很多人知道我练法轮功，都愿意我审理案件，因为他们知道法轮功不收礼不受贿，办事公道。法官经常与律师打交道，我就利用接触律师的机会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。前些年逢中秋、过年等节日，有些律师和单位分管诉讼的人员会赠送礼品甚至购物卡给我，我都是告诉他们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按真善人做好人，是不收受别人东西的，这是大法弟子的原则。开始他们还坚持，当我说到我是大法弟子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再坚持。我悟到这是大法的威力。现在本市的当地律师已经基本都三退了，还有一些最近两年新考的律师还有没有三退的，每年都赠送神运晚会光盘给他们，周六或者周日也送一些真相小册子给这些律师。工作中向本单位同事讲真相，在学法中悟道，一个单位的同事是经常见面的人，甚至是天天见面一起工作的人，他们也许是自己前世的亲人，或者是其他关系密切的人，这么大的缘分怎么能不救呢？虽然他们说过做过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儿，有的还参与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的，那也是旧势力的安排，不是师父安排的，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大法弟子也不承认。我抱着这样的一念，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讲真相，有的直接讲，有的先给其看神运，再给其看真相光盘，然后再劝三退。一次讲不通也不动恶念，而是自己首先向内找，是不是自己心态不正了？因为开始的时候别人不听真相，我会生气，甚至会说出来，来了大难要命了，别怨我。法院有个庭长，平时嘴上并不反对法轮功，用他的话说，他也不相信法轮功，平时见到他就给他讲几句神运，他也看真相材料也看，可就是不信，也不三退，断断续续一直讲到2007年，劝三退三年多不退。我有些悲伤，说 我以后再也不找你说了，你什么时间感到到时候了，你来找我三退，咱再谈。或者你自己将三退声明写在纸上贴出来也行。到了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，又碰到他，我说，现在你是觉得到时候了？他说，是到时候了。我没有再进一步说，就分开了。结果当年的10月1号假期期间，他猝死了。我听说后自责了好长时间。从此以后，对不听真相者，我再也不说恶言相向的话，不动不好的恶念。今天不听，也许还有下一次。别人不听，应该是自己心性上有问题。自己多学法，慈悲心到位的时候，他就会听，就会退。有一个刑庭的副庭长，因为参与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，从2008年给他讲真相劝三退，一直断断续续讲到2013年夏天，他才同意退出中共协党。现在法院的法官及其他人员三退的已经超过60%以上，包括部分副院长在内。在修炼中，一跟头一跌的走到现在，期间也有过污点，正在加倍努力洗刷，一路上多亏师父百般呵护，才能走到现在。每一次向内找，都能找到许多的执着，发现自己的名利情都还存在。今后还需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众生。以上粗浅体会，请同修多多指教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法实修，讲真相救人，事半功倍》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。我们这儿大多数人都有学法点，多数人都重视学法，学法中认真查找自己存在的不足。我的大部分同修都能出来讲真相、救众生、做三退。那些曾经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，大多数人都知道了真相，多数都做了三退。5年来，我弟没出现迫害大法弟子的现象。我在救度众生中体悟到，学完法，加长发正念时间，出去救人很顺，成功率高，很少出现麻烦，救人事半功倍。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是做好讲真相救人的重中之重。学法不好，一般就陷于常人中，就救不了人，有时还被邪恶钻空子。自从2005年开始，至今已近10年时间，我大约劝退了50000人。现在在繁华的步行街上，2个小时我就能劝退20-30人。在讲真相中，有人走进大法中来，成为了同修。以下就是我救度众生的小片段。一，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在讲真相中，一次遇到跛行的老者，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情，几句话他就退党了。他说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。有一年11月，他被三马车撞倒在地上，车主逃走，他喊道，谁把我扶起来？路人说，我把你扶起来，你赖上我怎么办？天黑了，碰到了学法轮功的人，扶他坐起，并把自己的棉袄垫在他身下，给他一杯热水，并喊出租车送他回家。所以他觉得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二，劝警察三退。一次去海边，面对一对新婚夫妇讲真相，女士听后很快退了团队，可是男的却说什么都没入过，我看出他在说谎。接着他说，小时候他是坏孩子，长大是坏人。我想要对他负责任，不能这样就走了，继续和颜悦色地和他说，知道自己坏，以后不做坏事了，就是好人，将来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。那些真正的坏人才不说自己坏呢， 还得装好人呢。你能够敢说自己坏，说明你有承认错误的勇气，以后会做一个好人。他听我这样说就笑了，说，阿姨，你真会说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是警察。这时候我就说，江泽民利用警察迫害法轮功，让这些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犯罪，最后被淘汰。江泽民在毁灭众生，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，你也是被迫害的。小伙子说，阿姨，我是党员，在神佛面前赶紧给我退了吧。我说，好，我就给你起新生这个名字退党。我拍着小伙子后背说，回去后善待大法弟子，将功补过，你和你爱人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们点点头。最后小伙子又诚恳地跟我说，阿姨，你以后见到李洪志师傅时，千万别忘了替我代向李洪志师傅问好。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，我哽咽着，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。想起师傅的话，众生都是来得法，众生都是来得救的。三，阿姨慢走。2012年11月9日，我在十字路口碰到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，戴着墨镜，像在等人。我笑着走近他，说，小伙子，中共恶党迫害信真善忍的好人，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有的卖到国外谋利益，所以天要灭他。小伙子，你入了党团队，就在神的面前退了他吧。他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说，不管你是谁，都得在大难中选择留与不留。退出恶党的党团队的人，你就留下来了，否则就被淘汰掉了。停了片刻，他说，我不想带你走。我说，我也不想留下遗憾，赶快把党退了吧，保住生命留下来，起个名字叫福天，退了吧。他微笑说，阿姨慢走。四，一个最善良的好人。一天天黑时，在小学门口对一个带小男孩的女老师讲真相，把他一家做了三退。刚要骑车，那小男孩问他妈妈，他是谁？他妈妈说，他是一个最善良的好人。我把一对男女青年做了三退，那女的高兴地告诉我，阿姨，我们以后成了自由人，我们可以自由呼吸了。我知道那是他们明白的一面高兴。在一饭店，一位40多岁开车的男士进车刚要关门，我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，还把他的夫人和孩子也退了。不知多久，我骑自行车回家，有车在我后面按喇叭，我一看是他，他把车窗摇下来，我立刻把神韵光盘给他扔到车座上，他举起双拳在耳边向下一坐，大声疾呼，坐死共产党。五，19岁男孩与两个保安。在讲真相中碰到一个19岁男孩，给他做了三退后，他哭着说，他那里的法轮功学员4次被抓后被恶警打死，说这个学员为本村修一条路，挖地通农贸市场，解决农村下雨下雪卖菜难的问题，是全村公认的好人，就因学法轮功做好人被打死了。他非要找一本法轮功书，看转法轮书里写的是什么。接触2次后，他也开始修炼大法了。2012年讲真相时，给一个酒店5个保安做了三退，其中2个人开始修炼大法，帮助组织学法，心性提高很快。一个当了大厅的监控员，得福报了，几年坚持给用餐人员神韵光盘，有的客人还专门向他要光盘看。另一个人去了歌舞厅，因不吃不占，工作认真，他给歌舞厅买水果，自己不贪不占，自己用单位的车把单位的车加满油，领导信任他，把重要的工作让他做，他给领导看9瓶共产党，也看了转法轮。这个领导对他说， 再也不想考恶党的公务员了。现在这个学员有福报了，领导让他干两样工作，收入翻番。他把歌舞厅的大部分员工都做了三退。六，给穿带镰刀斧头 T 恤衫的青年三退。去年夏天在火车站附近碰到两个大约十八九岁的男孩，其中一人穿了半袖的 T 恤衫，那 T 恤衫前面是五角星，后面是恶党的镰刀斧头。当时我就发正念，铲除恶党邪灵，解体这个人背后的邪恶因素，然后赶到他前面，笑呵呵地对他说，镰刀斧头是共产党的标志，现在天灭中共，人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退党团队，中国的一切灾难，地震、海啸、矿难、水灾，共产党都是根源，你穿它，它会给你带来灾难、倒霉，事事都不顺，现在谁不想平安得福报啊，事事顺心，活得快乐。他说，姥姥，回去我脱了它，不要它了。我知道他还不了解真相，就进一步说，天要灭共产党，退党团队在将来的大瘟疫中会保平安。我叮嘱他们，看见别的同学也告诉他，千万不能穿邪党邪恶的标志的 T 恤衫，千万不能做恶党的陪葬。我给他用天宇的化名做了三退，同时把另一个小孩也退了，他们连说，姥姥慢走。在邪恶的迫害中，我流离失所过，在师尊的呵护下，平安躲过邪恶的抓捕。在讲清真相中，不是都很顺利，有说怪话的，有骂人的，有吐唾沫的，有放狗咬我的，有拉我去派出所的。在师父的呵护下，有惊无险，我们不为所动，救度那些该救度的，救度那些有缘的。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在修炼路上的慈悲呵护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建议别给病业中的同修出这样的主意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这些年在同修过病业关时，总能听到一些这样的建议，不行就住院吧，缓解一下，等身体好了再修炼。还有的说，恶党造谣说我们有病不吃药不住院，如果我们真不住院的话，不中了他们的计吗？常人咋看我们？我们就是要否定他们，该住院就住院，让世人看看大法弟子不是像恶党说的那样。还有的说，常人的医院也是一层法，在常人中修炼，师父让我们符合常人状态，法中并没有说有病不让住院啊。还有的同修说，同样消大业，有的住院过来了，有的没住院过世了，现在救人多急，多一个大法弟子就多一份力量。每当听到这些建议时，我就觉得这类同修真的是法理不清，是在往下拉病业中的同修，是在帮旧势力的忙，最起码基点还在人这。师父在讲法中把病业的法讲的是何等清楚，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？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？这是法理。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，过病业关时，如果其他同修都能帮助在法上提高，或者帮助找执着余漏，或者集体发正念否定铲除，或者求师父加持和点化，找出病的原因，不管用哪种方式，我想都能解决。这样的例子很多。更重要的是，病业中的同修通过在过关中对法理有更深层的领悟，同时能找出自己在修炼中的不足与漏，瞬间病业就好了。这是不是建立了自己在实修中的威德？而去了医院，那你建立了什么威德呢？有什么提高呢？每个人在实修中不可能都舒舒服服，都会碰到较大的关难。正念闯关的同时，就是在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走过去，你就是在证实大法的威德，证实师父的威德。
可是你去了医院，你证实了谁的威德呢？这一关你提高了什么呢？谁都明白，去医院打针也好，吃药也好，不过把病往后推移了，那个业还在，下一次返回来时更猛，同时也容易被旧势力抓到把柄。你知道旧势力怎么想的吗？他想，哦，你这个当师傅的把这病业的法讲得这么清楚。是的，我当年面对学员很难过病业关时，我把这方面讲得真的很清楚了，在座的学员也都知道。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。这一关没过去，旧势力能放过你吗？本地有的同修这些年来总是反反复复地住医院，求得一时的舒服和缓解，而这样的同修多数是正念不强，人心多，放不下生死，最后倒真的被旧势力迫害死了。我也看到提这样建议的同修多数是不精进的，法理不清，人心重，好张罗事，总觉得自己明白。帮助病业中的同修要多从法上和正念上帮助，这能看出一个人的境界。帮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，千万别往常人医院拉。病业中的同修往往主意识弱，正念不强，如果听了你的话住了医院，你是不是干了一件坏事？那旧势力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写出一点看到的现象，意在抛砖引玉，并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